愿上帝祝福大家啊，在这个新年当中能够更多的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帮助，也更多的亲近上帝来依靠他。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来思考一下，也来回想一下上帝对我们的恩典。首先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新年的一个时刻，新年是一件大事，对吧？特别是对华人来讲挺大的一件事情。有多大呢？在中国这个政府他们估计今年的这个时候，这个人通过火车啦、飞机啦这样一个怎样讲的这样一个运动吧，全球唯一的一个这样一个周期性运动，他们估计今年有多少人，有30亿人次的一个走动，30亿人次。30亿是什么概念呢？全世界有多少人啊？60多亿，现在最新的是70多亿，相当于全世界一半的人口，欧洲2倍的人口在这40天里面会一直走动，所以这是很大的事情。对于这些在中国这些人的观念当中，他们觉得说新年呢，无论你在天涯海角总要想办法买张车票、买张机票回家里过年，吃一顿团圆饭。我觉得在新加坡这边吃团圆饭也是一个挺流行的事情啊，几乎每一个华人家庭，至少大部分应该都会这个有这样一个团圆饭的时间，对吧？我相信你们中间应该都吃过团圆饭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季节啊。然后这过新年还有很多这个事情呢，也有这个需要谨慎的是什么呢？这个新年不单单是我们过，这个世界也过，但关键是我们应该怎么过，应该怎么过啊？很多这个在世界上这些不幸的人啊，他们把这个新年看作是一种通过一种迷信的方式，他们去看来度过这个新年啊，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习俗和习惯呢，都包含在迷信当中。他们基本上把自己约束在这样一个迷信的思想的捆绑当中。你比如说，在新年里面有很多事情不可以做啊，比如说新年里面不可以倒垃圾。为什么不可以倒垃圾啊？会把家里那些好运给倒出去啊。新年家里面要挂蒜啊，有些那些华人家里面，特别是老一辈的人啊，家里面挂，一到新年的时候挂蒜，为什么要挂蒜呢？数钱数不完的，算钱算不完的其实你能看得到。你比如说给红包如今有些年轻的应该是会有收到红包有些年长也会给到红包当给红包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给他们12块钱他们看到之后大家很开心多多少少是一份红包，对吧？12块钱挺好的一个数字。但如果你多给1块钱，你给13块，他们觉得，咦，这个人怎么给我13块？为什么呢？对很多不幸的人，在他们的观念当中，13是一个不吉利而不是一个吉祥的数字，也不是一个好运气的数字。很有趣的，12块钱他觉得很好，多给1块就不可以了，这就会出问题。所以他们整个思想呢，是在这种迷信的环境当中这是这个世界给人的一种教育。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今天基督徒也接受了这种世界的教育，而丢弃了上帝的教育。我听到很多基督徒他们讲这些东西，他们说没关系啦，别人都这么做我们也这么做。然后有一些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不应该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我并不是说不可以给12块钱 OK， 如果你们包红包的时候给12块可以，但你们的这个心态是什么呢？是不是觉得说哇12块钱比较幸运，我有好的一个数字有些人给8块、80块、88块，为什么呢？发财呀，八八大发嘛，发财6六大顺因为在我们基督徒的概念当中，这种迷信的观念应该没有位置，它应该没在我们的生命和思想当中没有任何的位置。所以我们一定 要小心和谨慎，不要被这个世界教育，我们应该被上帝来教育。直到今天，我知道一间教会文化工组里面，在那个生命堂，他们这个教会的外面是一个这个儿童的幼稚园，他们那个就是柱子啊，并在他们上面贴那些对联，上面写什么"大吉大利，年年有余"，就差恭喜发财了。你能看得到，他们是越来越像这个世界。上帝怎么教导的？上帝说，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什么？好让你们查验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对不对？讨上帝的喜悦，让你们思想越来越被上帝的道来教育和影响。如果今天的基督徒像这个世界，你的见证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错误的改变和错误的见证，教会一定要十分小心的去行。我们在我们一举一动每件事情上面，应该没有给这些世俗的潮流思想和观念留任何的位置。另外呢，过新年的时候，很多人哇捞鱼生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捞啊？捞的时候要捞高一点呢啊！我这个最近跟我的这个我太太，她的这个有些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啊，他们都不信主的了，他们捞多高，捞快捞能扔到房顶那么高，哇，扔那么高，我掉下来的时候都跑到地上去了，桌子都不够打啊！然后一边捞一边说什么呀？哇，那些我发现一谈到这些这个他们华语，说实在，我跟这些人接触，我看到他们的华语不怎么样。但讲起新年来，华语的词多得不得了，什么恭喜发财、大吉大利、吉祥如意，什么财源滚滚，哇，那词太多了。所以你看他们思想观念当中是深深的倾向于喜欢这些，你会发现他们所关注的焦点都停留在一个地方，什么地方？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钱啊、物质啊、财富啊、健康啊，这是他们的这个关心最重要的地方，对吗？而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效法这个世界，这不是上帝告诉我们的吗？你们不应当、不可以、不能够效法这个世界，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你们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上帝将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什么叫分别？既然是分别，就是不一样的。如果一样的，还有什么叫分别的？所以上帝将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祝福。你比如说吉祥如意，我们好华人很喜欢讲这个吉祥如意。什么叫吉祥如意？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吉祥这个意思、这个意义，你永远搞不懂，你讲一百遍都没有用，对不对？你比如说祥，这个祥字很有趣啊，祥字怎么写？左边一个神字旁，右边是一个羊，因为想一想，为什么一个神字旁和羊放在一起就是祥呢？为什么神字旁和羊，神跟羊放一起就变成祥了？为什么？答案在约翰的话语当中。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他告诉我们说，他说看哪，神的羔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当基督，也就是神的羔羊，羔羊和神连在一起，这叫吉祥。人如果搞不懂什么叫祥字，你会迷茫和迷失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搞不懂，你真正也得不到，对吗？我们的祖先是敬拜什么的？很多人以为我们的祖先是拜就是拜祖先，祖先拜祖先，其实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如果你仔细学习一下中国的历史，华人的历史，你会发现我们的祖先原本根本就不是拜祖先的，是到周朝的时候，这种观念才进入到华人思想当中。在周朝以前的时候，根本就历史上不存在拜祖先这种事情。在周朝以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拜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形象和样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不可以雕刻任何的 偶像，仿佛上天下地的，或者海中 海中的，地底下的，没有。圣经说什么？你们要拜这位独一的真神。诗歌诫命第一条是什么？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所以拜祖先是不被接受的事情。你如果你仔细查一查中国五千年历史，在古代的时候是他们只敬拜这位独一的上帝耶和华。因为我们华人是谁的子孙？挪亚的子孙，对吗？挪亚的后有三个儿子，闪、憨和雅弗。我们属于哪个？闪。我们是闪的后代，因为闪是走向东方，以色列人和我们都是闪的后代。所以我们祖先告诉我们，我们真正拜的是耶和华，不是拜的是祖先，更不是拜那些什么太上老君、什么道教佛教的。在这，在我们的祖先观念当中，你在这个历史书籍当中，你走遍道德经、老子写的书籍当中，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的。直到后面的时代的人，我们祖宗迷失了，迷失了。怎么迷失了？老子这样说过一句话，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依。什么意思？朝闻道，早上，朝是早晨的意思，朝阳嘛，早晨。朝闻道，也就是早上你听到了，你认识了这个道，晚死可依，就是晚上死掉已经满足了，够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迷失了，他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道，他们正要寻找这个道，他们不知道这个道在哪里。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华人慢慢就丢了这个根，丢了这个源头，丢了这个真正的信仰。你知道在这个戴德生，中国的宣教士，内地会的创始人，对中国的这个教会和这个基督徒影响是真是不可磨灭的影响，非常巨大。当他在中国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外面去布道传福音，他就传讲这个耶稣基督真理的福音。当他讲完之后呢，就有一个人走到戴德生面前，非常的激动，他握着戴德生的手，他亲爱的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戴德生说，什么问题？你说。他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真理在你们的国家多少年了。戴德生没有想到他为什么会这个问这个问题，所以戴德生就说，在我们国家有几百年了。当这种情况之后，就非常激动地讲，几百年了，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告诉我们呢？我的爸爸活着的时候，他一直在寻找这个道，直到他死的时候，他都没有找到这个道，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当戴德生听到这句话，他非常的震撼，他觉得很亏欠，所以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假使我有千磅阴茎，绝不留下一磅不给中国。当然后面他又补了一句，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所以我们的祖先真的已经忘记，我们真正拜的其实是上帝。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怜悯我们，能够在我们众多迷失的华人当中，能够拣选了一群属于他的人，神呼召了我们，让我们来进入到上帝的恩典当中，让我们可以来真正的归回，来敬拜和侍奉他。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所关注的是什么呢？那今天下午我们所讲的中心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神的羔羊基督。我们说基督耶稣，我们说他是我们的主。当一个人真正认识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称他为主。而这位耶稣基督如果真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话，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和想法而已，它是非常非常实际的，非常实际的事情。它在你任何时刻当中，任何生命的阶段里面，你会永远把它放在第一位，包括新年的时候。我知道很多华人新年的时候，一些人呢啊，主日的时候不去教堂，去哪里打麻将，去看一些河畔，去看一些灯。我并不是反对说你不可以有点休息，但什么是最重要的？你真的认识到你是一名基督徒，上帝在第一位置吗？ 如果你真的明白这句话，你永远把你的上帝放在第一位。信仰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嘴上讲讲而已，它是生命当中很实际的事情。就好像在我们所学习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圣经怎么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叫身体？身体是你的全部，没有一个地方你给自己保留。你从来不说啊，上帝啊，礼拜天我去教堂啊，主日我又敬拜给你了，剩下的周一到周六是我自己的啊，让我尽情的享受我自己，我想吃吃，想喝喝，想玩玩，想乐乐，我让我尽情的犯罪。 No， 上帝从来没有这么讲。上帝说每一天都是属于上帝的。如果你只是把礼拜天主日给上帝，我告诉你，你什么都没有给他。上帝对你这种观念从来不感兴趣，上帝要将你身体献上，全然归给他，毫无保留的。一个有保留的敬拜其实不是敬拜。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观念，给我们的提醒，是圣洁的，也是理所当然的，没有理由，没有结果，必须的一件事情。没有说啊，今天我有事情，今天你有事情，上帝没有事情。每次我们给上帝很多的借口，耶稣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借口说，哦，这个人这么坏，我不要为他死，我不要为他上十字架，耶稣从来没有的。如果一个真正蒙上帝恩典的人，我们真正做到的是什么？不应该是啊，找借口，找理由，没有办法，这不是真的。上帝希望我们真正的爱他，侍奉他，来敬拜他。你会发现在这段经文当中的保罗，从第一节到七节，第二章的这里面，他一直把人带到一个关注点上面，那就是基督。因为一个信仰脱离了基督，他就是一个空壳，你明白吗？他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了。这是为什么保罗一直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来。你看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怎么讲呢？他说，我愿你们晓得啊，特别是在那个第二节最后一句话说啊，说以致丰丰富富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你们真知神的奥秘。神的奥秘是什么？这节经文很清楚的讲，就是基督，对吗？保罗没有说过来看我，我是基督耶稣的大使徒，没有。保罗一生侍奉只知道一件事情，他在哥林多教会里他说什么？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是保罗一生侍奉的一个焦点、目的和中心，就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保罗知道他没有为罪人死，就是他真的为罪人死了也没有用，唯有这位无罪的羔羊耶稣基督替人死了才有用。所以他把耶稣基督放在人的中心。你说你可以忘记我保罗，我觉得对保罗来说，他所讲到这个神学很清楚，是什么呢？你可以忘记我保罗，你可以不尊重我保罗，你可以不在乎我保罗，但是耶稣基督你必须，如果你称耶稣是你的主，你必须真正的敬畏他，侍奉他，跟随他，荣耀他，这叫信仰，这叫信仰。所以他说，我愿意在你们晓得，什么意思？我愿意你们知道，对吗？换句话，当保罗讲这句话，他为什么不直接讲内容，而且前面加上这句话呢？因为保罗讲一些重要的东西，保罗希望你们注意。换句话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们注意，你们好好听，你们要认真，有一些东西你们不可以错过的。所以他说，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被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你能看到保罗这种心，尽心竭力是什么意思？很努力的，很拼那种。因为你不要以为侍奉啊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啊，到教堂里面在 aircon room 里面坐一坐，听一听，唱唱歌，交交朋友，回家了。我告诉你，这不叫侍奉。侍奉从来都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什么十字架？你记得吗？耶稣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拿什么舍己，然后后面说什么背起他的十字架。因为今天来的时候没有把十字架带过来，因为背着过来，新年都穿了很漂亮的新年衣服，不要把十字架丢在家里面，也不要把十字架保存在教会。上面说每一天背起你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 这是牺牲的记号，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十字架是什么？是羞辱的记号。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剥光他的衣服，那是一种羞辱，你知道吗？所以今天你愿不愿意为了耶稣基督承受羞辱，承受损失，愿意牺牲自己一点点的时间？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资格怎么牺牲，你明白吗？我们什么不是属于他的？我们讲说，哦，我们的车子，我们的房子，我们的钱，我们的公司，啊，我们的这个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一切，究竟哪一样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如果不是上帝给我们双手啊，有些人说啊，这也是我的，那也是我的。你生下来的时候，上帝说什么呀？你赤身出于母腹，你生出生的时候，你拿什么出来的？大家有没有穿着衣服出来的？没有，连衣服都没有。今天我们都讲，哦，这个也是我的，那个也是我，全是我的。上帝说没有一个是你的，这是我给你的，而且将来有一天你还要向我交账。你不要以为今天可以为所欲为，想做什么做什么。你今天所上帝给你的每一点，将来有一天你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来向他交账，一点都躲不过去。所以求上帝来提醒我们的心，竭尽全力啊！这是保罗的心。保罗生命是从来没有轻松过。你读一读保罗的经历，多少次保罗经历过什么盗贼的危险啊，这个沉船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逼迫的危险，多少次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侍奉上帝。今天我们一点点，哇，太热了，不要去了啊！太晚了，不要去了啊！今天有什么有 appointment， 哇，有些事情不要去了。我们一点点小事情都可以不来到上帝的面前，更要不侍奉上，不侍奉他。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我们真的今天不明白什么才叫真正的基督教，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基督徒必须是一群什么呀？委身的人 ，commitment。有没有委身给上帝？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看保罗的生命，就告诉我们。他竭尽全力的来侍奉上帝，来仰望上帝，要叫什么？他们的心得安慰。保罗从来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保罗侍奉，我刚才有讲过，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自己的物质、自己的财富、自己的前途。换句话，如果保罗为了自己生活的好一点，赚钱赚的多一点，保罗不需要去做基督徒，保罗不需要来侍奉。因为保罗不去侍奉上帝，反而更富有，对不对？你看，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被耶稣呼召之前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他曾经受教在加马列最高的门下，就是以色列最有学问的人，论教育程度最高的教育程度，论他的出身，生下来就是罗马人，你看，这是很多人买都买不来的。论地位，非常高的地位，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佼佼者。在所有法利赛人，他最聪明，他的前途可以说一片光明，一片大好，你知道吗？但保罗为什么放弃这一切？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比这些更好的东西。今天你真的把基督当成你信仰吗？你真的把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主吗？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条件的像保罗一样来侍奉他。你说我做不到啊，保罗是大使徒太厉害。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上圣经在整本圣经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什么叫超级基督 super Christian， 没有这种概念的。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谦卑的来效法保罗的榜样。保罗如何侍奉，我们也如何。像保罗讲出这句话很明白，他说你们当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今天我们就应当跟随他的脚步来侍奉他，来见证和荣耀他啊，所以这个中心是基督。那第二点，在三节到四节里面，他说什么？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智慧和知识在哪里？耶稣基督里面。今天我们很多人哇，过新年的时候说什么啊？那个学业进步，如何能够进步？不是你讲一句话就进步了，不是你捞一声捞得越高哇，你就越进步。有些捞到天上去，照样考试考了那个不及格，没有用的。真正的智慧在耶稣基督里面。当你生命迷失的时候，不懂得如何做的时候，到耶稣基督面前，一切的智慧和知识 都在它里面，寻求神的旨意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像我本来计划明天飞中国，明天凌晨六点多的飞机啊回中国，然后呢弟兄姐妹们很有爱心啊，我发很多那些中国的那些 news， 比我还要那个了解中国啊，发我是从中国来的，中国河北，然后他们发很多那些武汉的啊，武汉湖北的那些信息过我，说哇多严重了，多少城市已经封了封城，然后呢进不去出不来，然后啊跟我讲说你不要去了不要去了，但是我心里面呢还是想要去，也有些当然也有人鼓励说啊凭着信心祷告主开始应该去就去，我最近特别挣扎这件事情，因为我买了机票，我太太还有我两个多月的孩子，昨天晚上就我们教会的一个执事跟我讲，他说希望你不要被冒犯到，他给我发给我一个 email， 他怕我没有看到，又发 WhatsApp 给我一个信息，他说你看看我发给你一个 email， 他又把中国的情况又发给我，他说这个如果你真的坚持要去，把你的太太和孩子留在新加坡，你自己去吧。当然我明白他是好心的，他真的是关心我的家人，能看到，因为很有爱心的。诚实的来讲，我心里其实也是挺受影响的。昨天晚上，不仅昨天晚上，这几天我一直在祷告，我说我该不该去。我们原计划的是去一个小组，就是我们教会去四个人，除了我和我太太，我们家庭之外再多四个人，我们两个先去，会举行一个五天的一个Bible Seminar， 就是一个圣经的研讨班，我会教在教会当中一些特别就是积极侍奉的人，大概有二十多个人。一些算是教会的同工吧，比较侍奉的人，跟他们来这个教他们系统神学，很重要的一些根基性的信仰。然后第二周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儿童假期圣经学校 VBS， 然后他们会后面过来，我会带着前面的，后面的他们过来一起做这个 VBS， 因为很多孩子嘛，一起做。然后我就想说，实在不行他们别去了，因为新加坡人到那边之后，万一染上那个，我自己也担不起责任。我也但责任是小的，另一方面是什么呢？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我也要对他们这个负责任啊。既然邀请他们过去，就要想到这一方面。所以我就心里面想好说，要不然让他们别去了，我家庭自己去。后来再退一步想，要不然我家人也别去，就我一个人去。我一直在争吵，然后我就昨天晚上呢，我和我太太一起跪下来祷告。我真的，我说上帝，什么是你的旨意？该去还是不该去？我家人一直在等我的答案。然后当我们昨天晚上十点半我们跪下祷告，我说上帝啊，我真的很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你要我去你让我知道，如果你不要我去你让我明白，你给我很清楚的答案给我，你觉得上帝会回答吗？上帝很多的时候借着不同的方式，但是答案却很清楚的给我们。当我祷告完之后呢，我姐姐打电话给我，然后我爸爸也打电话给我，什么事情呢？他说我们家乡也封了，就是你进得去也出不来，也就是换句话说，你回去也没办法侍奉了，不允许聚会，三五个人都不可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很清楚了，你回去的意义已经失去了。既然不能聚会，不能侍奉上帝，只是见家人的话，其他时间也可以，没必要一定要现在。所以后面我真的觉得祷告完之后，这个答案就来了，就这么清楚。所以我家人也说你不用回来，因为一路上都有设那个关卡，那个人在测你的这个温度什么的，到处都是关卡，所以你回去基本上很难回得到，回去都不一定回得到家里面去。所以已经到这种程度，我说那今天呢，我们今天取消了这个行程。所以我看到了上帝的手，我也看到上帝给我的带领。对于你相信神会带领你吗？你相信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吗？你相信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吗？你相信他看得到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吗？你相信他比我们聪明吗？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相信，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无论是学生当中的学业，还是你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工作的事情和生活，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里面。你来祷告，你来寻求他， 弟兄姐妹，一个真正认真寻求上帝的人，上帝对你是认真的。如果你对上帝是一个不认真的人，上帝对你也是一个不认真的。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你问就是有这样一个教导给我们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听上帝的道，神也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果拒绝掩耳盗铃，我们不听上帝的话，上帝也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圣经也是告诉我们说，一切的智慧和知识在哪里？都在他里面，怎么藏着，对吗？什么叫藏着？说你需要你发掘出来，对不对？今天很多人懒，不要参加查经班，不要参加祷告会，不要参加崇拜。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永远活在一个属灵的愚昧当中，你永远不会有知识，更不会有聪明。什么叫知识？知识就是上帝的真理。什么叫智慧？智慧就是圣灵的帮助和引导，让我们正确使用我们所学习的这些知识和真理。有一次我去传福音，敲就是挨家挨户的分发福音单张，在这边，然后我们敲门，有人出来之后给我讲，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们从教堂来传福音给你。他说我也是基督徒，然后我就聊到，他就跟我讲说，我就问他去教堂吗？他说没有去教堂，读圣经吗？没有读圣经。我说那你怎么说自己基督徒？我受洗了。所以就很多人以为说，只要我曾经在多少年前我做过一个认罪的祷告，曾经在多少年前曾经牧师让我受洗，我曾经或者有几滴水点到我头上，或者我曾经浸到水里面我又出来，哇，已经得救了。今天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这样的。这是对信仰最大的一个误解。弟兄姐妹，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必须要明白一切的智慧知识在他里面，我们要谦卑的殷勤的来寻找，来挖掘出来。怎么来挖掘？每一次当神的话语给我们的时候，这就是一次挖掘。像主日崇拜，弟兄姐妹，我很感伤，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的时候，上帝的道永远是中心。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讲的不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我们讲的是圣经。你知道今天有些教会啊，已经真的是偏离上帝的道。我亲自自己我看到一个视频，一个讲道的很出名的一个华人明星啊，他在讲台上讲什么？讲西游记啊。哇，我吓得不得了，我搞什么搞？你在教堂里面你讲西游记啊，你真的是你知道偏到不能再偏的地方。这个地方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地方是为上帝的道准备的。所以上帝希望我无论是在主日崇拜当中，在主日学里面，在查经班里面，在祷告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弟兄姐妹，如果你永远不愿意花时间来敬拜，来侍奉，来学习，你永远得不到上帝的祝福。今天很多人喜欢讲，你说上帝祝福你 God bless， 我很想直接告诉他上帝可惜，你说上帝咒诅你，为什么？你活在罪里当中，你整天犯罪，不敬拜，不敬畏神，你想做什么做什么，对敬拜从来，敬拜一个半小时，你睡觉睡一个小时，你让上帝祝福你，你开什么玩笑？上帝怎么会祝福你？有人会讲上帝会咒诅吗？上帝当然会咒诅，而且在圣经里读读圣经，多少次上帝亲自看到这些人应当被咒诅，你知道吗？特别在生命记的时候，当他顺服上帝的时候就是祝福，悖逆的时候就是咒诅。我们活在顺服当中还是悖逆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睁开眼睛，打开我们的心，我们一定要敏感神对我们的恩典和带领，要不然的话我们总会飘来飘去。这是为什么保罗说什么呀？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又像墙头草一样，墙头草随风倒，哪边吹就往哪边倒，就往那边倒，倒来倒去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不能做这样的人啊！你知道为什么在哥罗西教会的时候有很多人遇到了异端？讲什么呢？讲那些哇，我们的教会有特别的奥秘。保罗说什么？基督就是奥秘，你讲什么特别的奥秘？没有基督你什么都没有。很多人说我们的教会怎么很特殊，我们有这个我们有那个， 这是用花言巧语来迷惑教会。多少无知的信徒，不愿意花时间学习神话语的信徒就被骗了。我自己知道，在我家乡 有一个全能神呢，全能神他们是那种异端啊，其实否定基督的人，他们讲啊，我们也信耶稣，拿着圣经骗人啊，你知道吧？否定耶稣，否定圣经很多的真理，然后他们传福音怎么传？你知道吗？他们喜欢去教会里面传，他不去外面传，去教会里面传，而且专找那些信仰不清楚的人，模模糊糊、马马虎虎啊，看懂好像懂，看不懂好像不懂啊。然后他们就哇，就到他们家里面来来来啊，一边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另一方面说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哇，帮你扫地，帮你，特别献殷勤，你知道吗？表现特别好啊。有些人甚至说什么哇，你家里这个没手机了，我帮你买个手机，真的，我买手机啊，你想多好，你们中间这个你要手机丢了哇，如果这个有个人哇，我买手机给你哇，你知道那些人被感动了，其实他们根本不明白真理，所以被他们这些外在的东西花言巧语给欺骗了，然后就一群人跟着跑了，很可怕的。今天我估计教会当中如果有一半人是醒着的，我觉得神已经很开心了。多少人活在一个什么呀，未知的迷惑沉睡当中，所以上帝希望我们醒过来。这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说，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一个教会如果不明白神的道，我告诉你就没有路走。所以教会必须活在上帝的真理当中，神说我的话就是你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如果你没有上帝道，教会哪能走出路来？所以教会最需要的是上帝的话语。另外在后面几节当中呢，他也讲到说，第九节第五节到七节里面，他说我深随于你们，向你心就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对吗？啊，保罗谈到一个欢喜啊，因为你们这个新年呢是一个挺开心的时候，对吧？啊，华人新年很开心，对不对？不开心了啊，开心，为什么开心？啊，可以穿新衣服啊，啊，可以这个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特别是孩子哇，可以拿红包最开心的，拿了红包嘛，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也知道，这个新年其实，在中国这些人来讲，是一个不太开心的新年。啊，我相信你们很多人应该读到新闻，这个武汉肺炎呢，已经扩散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刚开始只有在武汉这个城市里面。后来封城，飞机、火车全部停了，然后后面里面在城市里面的一些公交全部停了，不能坐公交车。最近我刚刚读到，好像连那个私人驾车的也停了，也不可以。甚至到一种程度是什么？最近有些朋友跟我分享他们在中国的一些。他们说有些人在武汉做医生，是他们的朋友，怎么看到一个情况是怎样的，就很多人到医院里面呢，一个病人医院已经没有位置了，他们说你回家自己隔离，医院现在他们正在建一个新的医院啊，政府计划在六天之内或者六七天建一个很大的医院啊，我相信有些人读新闻你们应该知道，已经到一种几乎是控制不了的程度了，从武汉一个城市封城了，扩展到什么六个、七个、八个，现在已经17个城市，整个基本上整个湖北省市全部封了。但是更那个什么事呢？我家乡呢，离湖北省中间还隔了一个河南省，昨天打电话他们告诉我已经封了，不能进不能出，很严重的事情，已经影响到基本上中国的每一个省份。和几乎所有这些大城市一线城市全部沦陷，都已经被病毒中了啊！你想想，不仅是中国呀，你这个武汉是一个1100万人口的大城市，相当于两个新加坡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当他们旅行的时候，他们走到哪里，病毒也会被带到哪里去。新加坡已经有了啊，他们武汉的人到这边来，马来西亚有了，泰国有了，尼泊尔有了，法国有了，美国也有了，越来越多，超过十多个国家，十多个国家都已经中了。 所以拿来你会发现今年这个春节的时候是我家乡我打电话给他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春节，本来是一个喜乐的没有喜乐的。有姐妹你看看这个世界，我告诉你，你希望从这个世界得到快乐吗？上帝说这个世界永远不给不到你真正的喜乐和平安。你再看看最近发生这些事情，在澳大利亚澳洲那边那个火烧到你知道人根本就灭都灭不了，最近一个飞机不是又那个就是消防的飞机嘛，又失事，又被就是里面人也死掉，很严重啊！你又看到菲律宾的火山啊，越来越多的灾难。上帝告诉我们，你们眼睛还没有睁开吗？你们以为还可以继续的？你说很多基督徒还怎样继续哇 enjoy 享受他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吃了喝了玩了闹了？上帝说睁开眼睛吧，我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很可怕的一个提醒，很多人还看不到听不到，上帝通过这些自然的灾难告诉人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我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了。很多人还听不到，还活在糊涂当中。我们祷告主真的让我们醒过来，当我们去探访邻居的时候，朋友亲人的时候，弟兄姐妹跟他们分享这个福音的信息，听不听是他们的事情，传不传是我们的责任。一定要告诉他们，弟兄姐妹，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啊，至少新加坡现在没有影响到，没关系。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在应该是2003年吧，非典 SARS 还记得吗？你能躲得过2003年的 SARS， 你能或许也能够躲得过2020年的武汉肺炎这种病毒，你或许能够躲过很多这个世界上害人的瘟疫病毒灾难，但我告诉你，你躲不过将来有一天在上帝面前那种可怕的审判，地狱的审判。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的话，你会发现他没有平安的。我跟你也分享过，我准备回中国，我去那个超市那个药房买那个口罩，卖光了。我很早之前去就已经卖光了，因为发现人找不到便宜就拼命的买那些口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死。为什么怕死呢？因为他们不知道死了去哪里。弟兄姐妹，基督徒是我们知道基督是我们永远的保护和保障，愿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找到真正的保护和保障。我们不是说基督徒不需要戴口罩，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这个安慰不是在这个地方。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本身有自己的责任，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是应该的，但是我们跟基督徒不一样，是我们心里面有盼望，有安慰，有喜乐，有确据。愿上帝在今天在教会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面的工作，让我们真正预备好自己，将我们带到上帝面前来使用。愿今年这个开始呢，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改变，好不好？哪怕一点点，上帝希望我们真正的能够有一点改变，更加的敬畏他，更谦卑他，侍奉他，更谦卑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把圣经多读一点，立下一个心志，今年祷告会首领崇拜的时候，如果不是在那种突发特别情况下，每一个礼主日守住，忠心的侍奉他，不要等到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后悔已经晚了。愿主怜悯我们，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敬拜当中，你的话语摆在我面前，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呢？愿我们这位圣灵能够在我们心里面来感动我们，责备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的贪心，我们的罪恶和败坏，使我们真正的回转向主，更忠心的来侍奉主，来跟随主。主啊，你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能够谦卑的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能够被主的话语所吸引，来专注在他们基督耶稣的身上，而不是这个属世的财富物质和享受。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是一把两人的利剑，带着能力能够进入到人心当中来做改变的工作。愿今天你在教会来做这样的工作，顾念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更忠心的来跟随效法，来侍奉耶稣基督。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都是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